今天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十六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是在138页。《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五章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摩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多，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读经到此。
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在灵里的生活，怎么样建立教会。上一次我们说这个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呢，在第四章那边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教会自然会见证主。不过在见证主的时候会面对三方面的这个考量。第一个是见证主的时候会有逼迫的，那么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就面对谁的逼迫呢？祭司和这些撒都该人的逼迫。为什么呢？他们圣经说他们听了这个耶稣复活的道理，他们很烦恼，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不想耶稣来改变他们。不过他们的那个回应，当看到一个明显的神迹，这个坐在美门前求人周济的瘸子站起来的，他们的反应是他们拒绝，他们恐吓这些这个教会，恐吓这两位使徒。这我们也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面对逼迫，面对恐吓，这也是我们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看到上个星期那个见证的时候，要高举真理啊，要高举真理，不要忌讳谈罪的问题，我们要突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最后我们从上次也看到，我们教会受逼迫，面对恐吓，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一起同心聚集祷告，求神给他们胆量。那我们怎么祷告呢？你要求胆量面对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吗？那使徒们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他们从诗篇来看，认识这位神是谁，这位神给我们什么应许，然后呢通过神的应许来看待眼前的问题。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无论是你面对一个经济的问题、病痛的问题、前面道路的问题， 同样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接着诗篇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那这样的教会呢，就神会叫他自然叫他成长。可是成长到什么地步呢？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啊，建立巨无霸的教会啊，我们想哇，我们是不是要搞那种大型教会？成长的策略是什么呢？求神自己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看顾你的儿女。今天晚上主让我们有经历，有恩典，更重要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来明白主的教导，使到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使到我们看到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主我们自然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增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个巨无霸教会啊，当然如果那个英文呢叫 mega church， 对吗？大教会 mega。那这个 mega 从哪里来呢？ mega 其实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 megas 就是巨大的意思。那所以我今天这个讲题叫 mega 或者说巨无霸的教会，不是因为我要讲我们怎么建立一个两三千个人的教会，不是那个，而是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个巨无霸巨大 mega 的观念呢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怎么说呢？因为在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慢慢的成长，不是慢慢，是快快的成长的时候呢，有三方面他们经历到神给他们很大的东西，巨大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看圣经啊，如果你新约圣经看到一些比如说使徒大有能力啊，或者大大的什么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巨大的观念在里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圣灵建立一个茁壮成长的教会有三方面神的恩典在当中。第一个就是巨无霸的能力啊，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讲到的笔记。上次我们说了，当使徒们面对逼迫回到神面前来祷告，那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想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四章三十二节说他们就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的来到神面前，同心的来面对。面对什么呢？面对两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上星期已经看到，上一堂看到面对外面的压力，对吗？这些祭司啊、官府啊、撒都该人的逼迫，那个是教会必须预备心去面对的。不过今天的经文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呢，还有内部的压力，内在的压力，你知道吗？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很理想化好像童话故事这样的描述教会，甚至在使徒的时代这个教会也不是完美的。使徒时代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一样，面对很多问题的，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来到这个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那可是当神通过圣经把这个问题描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让我们看见，哎，神有答案，神能够帮助你跟我来在教会里面一同面对这些不同的问题。那在教会里面他们面对这个外在的问题的时候啊，那个压力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们大有能力啊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个能力的来源从圣灵来，上次我们已经说了。那不过有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我们跳到五章十二节那边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呢，通过神迹奇事。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呢？而且五章十二节是说主借着使徒的手来行神迹奇事，这个是路加特别要强调的一个观念。因为记得上一次他们祷告神什么，他说求神伸出他的手来啊，他们祷告面对逼迫的时候，神伸出你的手来继续来医治那些有病的人。那现在神就真的是这么做了，借着神迹奇事从上头来证明他在他们当中，从上头来证明他在他们当中。那这是从圣灵来，上次我们讲过了。不过还有一个能力的来源，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同心合意，五章十二节。那这个同心合意其实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章当这些使徒们120个人 同心来寻求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主的这个帮助，那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到现在呢仍然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五章十三十四节那边说的，当他们同心的时候呢就有力量了。那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一位教授是荷兰人的后裔，荷兰有那个改革宗，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多特信条呢，就是从荷兰人的那个改革宗那边来的。那不过荷兰人他们很多人是信耶稣的，他们也因为这样有很多自己笑自己的笑话了。其中一个笑话是讲荷兰人是怎么建立教会的。那你把两个荷兰的基督徒丢在一个荒岛上，他们两个人会同心在荒岛上建立起一座教会的，两个荷兰人就可以了。不过后来呢，这两个荷兰人他们会吵架，吵架之后会分裂，分裂完之后其中一个从那个教会出来，在岛的另外一端建立起另外一个教会，这是荷兰人建立教会的方法。那当然他们是自己笑自己啦，不过我听了之后我就想，好像不是荷兰人有这个问题而已，好像我们华人也有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不同的种族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的。不过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个问题，至少到现在没有。今天早上我在讲这堂道之前， 邓牧师啊，他出去他上台去做牧导嘛，刚巧他在做牧导，他就提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事先跟他商量，他就说感谢神教会里面长子是同心的。对，我接下来我就讲没有安排的，不过真的就是的确是这样。那这个是巨大的一股力量，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的时候，我们能够积极的来面对外在的压力和问题。当我们为这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祷告，在压迫当中真的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有同一的心志。那不过这就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同心啊，不只是一个心态上啊，我们说好了我们有同样的心志啦，我们不要吵架啦，不只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同心有一个表现，同心向外做见证。那这就来到说，我们要思想一下，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啊，我们同心的表现包括哪一些呢？同心见证主的表现，那其中一个真的就是我们一起出外去分担章，一起去见证主，做个人布道。因为我时常听到时不时了，有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的反馈啊，我们在想，可能你也有做过个人布道分担章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什么果效吗？有什么果效吗？到底有多少个人因为这个个人布道而来到教会呢？那这个是一个角度。不过首先呢，神的确把人因为个人布道带到教会来了。在澡堂有一对夫妇仍然就是因为个人布道来，最近乌兰崇拜，你知道乌兰崇拜和平组他们到乌兰 那边去分担章，最近有一位弟兄他自己说的，他下了班回到家，因为他很晚才回到家，看到有一个单章夹在门口，他就这样拿了单章就来教会聚会了。现在还有来的，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来在乌兰。不过我们要真的相信神有他自己的这个美意。不过我讲的还不是这个，我讲的是当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去做见证，不一定是分单章做个人布道，我们同心去邀请人在一些福音性质的聚会，在我们家里的聚会，当我们同心这样服事见证主的时候，那这个是同心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看重不只是想那个传福音的效果是怎么样，而是看重我们同心有巨大的力量，不是一个心理上作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通过实际的行为来表达出来。那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就看见我们能够面对外在的压力，向不幸的世界来见证主耶稣实在是复活了。不过我们也因为这个同心能够面对里面内在的问题。最近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那个这个于志源弟兄啊，过去的几天就是怀丽姐妹的爸爸呢就回天家了。 所以我就听到他家人分享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当然家人就分享这个志源弟兄他在这个居民委员会啊社区里面的贡献。那还有我就听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现在不能够了，他已经回天家了嘛，以后回到天上再跟他聊。那不过我就想到，在家人分享他的这个点点滴滴里面呢，我就想，哇，这位弟兄原来在社区里面的贡献呢，直到政府颁给他一个公共服务奖章，我就想，哇，我如果到他的家去，我要看一下那个奖章。不过更加吸引我的呢，是这位弟兄他们提到他跟家人的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啦，他跟家人的关系，他怎么爱他的家人，到一个地步，虽然年长了，他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买鸭面来给他们吃。啊，这些生活的点滴啊，对我来说是更吸引我的。那路加在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虽然描述教会怎么同心来面对外在的问题啊，他更加注重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描述这个成长的教会怎么面对里面的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教会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哦，其实教会里面的问题好大。教会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第一个问题是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穷人。为什么会有穷人呢？那我们如果读了第三、第四章就明白了。那几千个人突然信耶稣了，然后这些祭司啊、这些宗教领袖啊，逼迫他们了。那当中的一些可能信徒呢，就遭受排挤了，可能就失去工作了，失去他们维持生活的方式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个经济危机了，经济上缺乏。我们不喜欢这些危机啊，不过其实在这种危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一个巨大的恩典，巨无霸的恩典。那这就是第二点了，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在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啊，给他们一个巨无霸的一个恩典在他们当中。通过什么呢？通过弟兄姐妹那种实际的生活里面的爱心，教会生活里面的爱心。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讲同心啊，不只是向外，我们说一起出去做见证，刚才说了，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同心是要有一些实际的行为的。而且这个实际的行为啊，弟兄姐妹，会帮助我们来见证主。有一位少女她和他的几位一些家人呢、啊、到一个亲戚的家去。那这个亲戚是基督徒来的，这个亲戚说他是基督徒，可是邀请这个少女，邀请他的几个家人到他家里的时候啊，说是款待他们呢、啊、不过让他们留在厨房，不能到客厅去，留在厨房。虽然有东西吃啊，有东西喝，可是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被轻视了。这个少女已经不是少女了，这个是一个年长者了。现在他回顾几十年前的那个待遇的时候啊，到现在还是他信主的拦阻。因为这个行为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见证啊，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到今天呢，这么多年的事情了。那不过这就是我们要看重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那种实际的那种行为，真的比我们的言语还重要。那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有突发的需要，贫穷或者病痛或者失恋，那在这种不同的危机里面呢，是我们以实际的行为来见证主的恩典的时候，这就是使徒时代教会所做的。在这个危机没有人喜欢的，这么多穷人出现，我们谁会喜欢呢？可是这就是他们见证神那巨无霸的恩典。怎么见证呢？其实主耶稣自己说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可是怎样彼此相爱呢？那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对吗，他有告诉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不过下一句，刚才你记得吗？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不是说那你就为你弟兄死吧，下一句是说， 如果有人看见弟兄当中有穷乏的，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换句话说，为弟兄舍命不一定是叫你为他死，至少在新加坡我们暂时不需要这么做。为弟兄舍命具体的意思是，当他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或者是经济的需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需要，我们实际的来帮助他，舍去自己的方便，放下自己的一些权利，做出一些具体的牺牲。那这就是使徒时代教会他们所做的。记得吗？我们上次说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的时候，那甚至到个地步，他们愿意来分担，通过变卖他们的田产。可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来问一些问题。当你读到四章三十四、三十五节，我们要可能这样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大舒服，因为什么变卖田产？哇，大家把东西全卖了，大家住到教会里面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记得我说过，圣经是一本书，一个计划，神拯救人的计划，通过耶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看整本圣经，不止使徒行传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正确的来理解这个意思。那我们乍看之下，这个路加好像在描述一些集体居住形态啊，对吗？大家卖了全部住在一起，有人真的是这么看的。在美国啊，有这个社群叫阿米斯人，有没有听过？那阿米斯人他们是挺有趣的，他们到现在呢还是坐马车的，他们不用现代的那种科技啊，集体农作操作啊，然后他们也没有买保险，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社区就是他们的保险公司啊，有问题的在这个社区会帮助我的，是这样子。那当然，你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哦，行了，我们就照着他们去做，不是。相反的，我要告诉你，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几个步骤。他们变卖他们的田产房屋，他们把价银拿到使徒的脚前，然后他们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我们看一下那个变卖田产房屋的事情，这是一个自由的奉献，这是一个自由，个人照着所知道的需要，没有强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事实上这个时候使徒时代的弟兄姐妹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二章已经说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个人在自己家里掰饼嘛。然后后来十二章到彼得被希律王抓了，放在监牢，记得吗？后来有天使拯救他，他从监牢里面出来，他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他到马可的母亲的家去，而且到马可的母亲的家，当时那里发生什么事？那里很多人一起聚集祷告，为着彼得祷告。换句话说，马可母亲的家好大啊！不止这样，当彼得敲门，记得吗？谁来开门？是一个使女。那换句话说，马可的母亲不只有个大房子，还有使女可以使唤。所以呢，弟兄姐妹，那这里的奉献不是说把家里卖了住到教会，他也没有教会给你住了，这里是大家看着需要，照着自己所能承担的，我们来奉献。那所以在教父，有一位教父，就是初期有位叫亚历山大的格利敏，他说有钱人怎么样得救啊？有钱人怎么样得救？他说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产业施舍完了，那谁来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谁来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因为耶稣他说啊，耶稣也没有对撒该说把你的田产都卖了，耶稣是说今天救恩也临到这个人的家。因此我们要舍弃的不是钱财，我们要舍弃的是贪欲、贪恋钱财的心。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个变卖田产房屋呢，是个人自由不勉强，照着所看到的需要来奉献。那拿价银放到使徒脚前，也不是融资， 集中资金一些，我不知道教会还是基督徒团体啊，他们看重大家奉献，拿这个钱去投资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拿钱是放在使徒的脚前，按照使徒们所知道眼前的需要来供应不同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是短期的安排。他们拿了钱，使徒看到有需要就去分了。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他们是怎么分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照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这不是共产主义，这不是平分，这是照着当时人的需要不均匀的分配，目的是确保没有人饥饿，没有人会落到没衣服穿的这个情况。不过反过来，可能我们今天在教会圈子里面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也要强调，这样的分配也没有人变成富翁跟富婆，这个目的只是确保在教会里面没有饥饿的人，就是这样而已。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 的确是这样子看待，无论是讲到这个建堂的事工，我们个人看到眼前的需要，有时候教会的长执会我们会报告说有某方面的需要，就像我们讲这个乌兰建堂的需要，然后我们个人随自己的负担能力甘心乐意的奉献，不勉强也不论断别人，而是照着主给我们的恩典。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弟兄姐妹比较少知道的，我们也的的确确有慈惠的工作，真的有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面对经济的问题的，而教会的长执我们也在这方面有给予弟兄姐妹实际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的奉献的的确确是在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落实这个彼此舍己相爱的一个观念呢。不过这也不只是在金钱上，因为记得吗，约翰告诉我们的是那个舍己，如果看到弟兄有穷乏，就不塞住连续的心。不过同时也在看到别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也不要塞住我们不只是金钱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心。那有一位姐妹她有重病啊，有重病，去跟她分享，鼓励她，叫她不要一直消沉在想她自己眼前的这个困境，而是要仰望神在她身上的恩典。怎么样告诉她有神在她身上有恩典呢？其中一个我就跟她说了，这位姐妹，你自己想想看，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关怀你？有啊，大家自己还说到有几位姐妹不只关心她，还陪同她去看专科医生，花时间开导她，为她祷告。我说，那你也知道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有啊，知道啊，她也自己感受到在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不同的弟兄姐妹去安慰去鼓励她。说你看，这是不是神在向你施恩典呢？他说，是啊，我知道神在向我施恩典。所以这就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不只是在金钱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实际的需要啊，也许他需要我们的时间来关怀来鼓励，也许他需要我们为他做一些 实际的事情啊，来关心来为他办一点事啊，这个是不一定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容易做的啊，因为要付出时间，可能要请假，可能要花时间去为他奔走啊。不过这还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舍己，来显明主的巨无霸的恩典啊。这位姐妹经历到，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到，你经历过在你旁边弟兄姐妹的鼓励关心实际的帮助，你就看到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啊，这会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不过这个鼓励啊，弟兄姐妹还是其次，因为这段经文呢最注重的呢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有一个巨无霸的恩典，还有一个巨无霸的敬畏，这是来到第三点呢。教会的增长因为有一个巨无霸的敬畏。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也向巴拿巴 前面我就没有讲了。不过巴拿巴是一个好的例子，有田产变卖了，拿价赢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亚拿尼亚夫妇第五章开始告诉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不同。五章二节告诉我们，他们把这个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私自留下几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了解这样的一个动词，在圣经里面呢，整本圣经只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最近邓牧师讲约书亚记嘛，耶利哥的那个亚干呢，亚干，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毁灭了耶利哥城，记得吗？这个亚干在当灭之物当中取了一些，完全是献给神要被消灭的物当中，他取了一些，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眼。那回到今天的经文了，亚拿尼亚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说诶，其实不是刚才你不是说是甘心乐意奉献的吗？那他留下一些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是没问题的，他可以留下一些，甚至他全部不要给也没问题的。可是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彼得告诉我们那个问题在哪里。彼得指责亚拿尼亚欺哄圣灵，欺骗圣灵。怎么样欺骗圣灵呢？就在于他选择留下部分的价银，却告诉教会这是全部。这就是那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感谢主，因为他的妻子撒菲拉接下来的见证，记得吗？当亚拿尼亚死了之后，撒菲拉进来，彼得问他的问题，这些银子是全部吗？他说什么呢？是，就是这些了。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同心试探主，欺骗圣灵，一方面要保留一些钱，一方面要得到人的称赞，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要得到人的称赞，让人家觉得你是前所有奉献，可是实际上你为自己保留点后路。那因此就要很严厉的对待，因为约翰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可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是谁啊？撒旦。已经在这个时候，正当教会同心，正当教会彼此舍己的时候，撒旦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要搞破坏，要毁灭这个教会的同心，要毁灭这个教会的见证。如果不对付的话呢，这个教会的同心就会受到冲击。更严重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侵犯了神的圣洁，所以彼得就很立刻很严厉的去对付。那来到这里，我们就可能会想，哇，这个彼得有点过火了。其实如果我是彼得，可能就骂一下他们就好了嘛。哎，亚拿尼亚，你们为什么不老实啊？直接承认不是好了吗？为什么要判死刑这么的严重呢？对吗？好像有点小题大做是吗？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不理解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是你跟我们对神的圣洁的态度出了一点问题，可能我们看重的东西跟神看重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在军校训练10个月，最艰苦的一段训练呢，是到泰国去，在那边有3周的训练，就是一个集合的一个演习了。过去10个月所学的东西呢，在3周里面都会去用上。然后到了这个整个3周的最后第二天，发生了很不幸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这些见习军官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配备不见了。而且不只是重要配备不见了，更糟的是明显这个不见的过程是有人弄丢了，可是不要承认。所以呢，那个长官，负责的长官就把我们整排的这些见习军官全部召集，全部站着讯问谁要承认，因为是你们当中其中的一个人，肯定是讲了很久没人承认， 这个长官又失望又生气，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我到今天还记得的事，然后突然之间他把他的军衔脱下来了，他的军衔呢、脱下来，说我现在不是以长官的身份问你啊，我现在是以个人的名义问你，请你们其中一个人承认。他说因为你知道吗，你要做军官呢、你的这个人格你的气节比你做军官的军衔还要重要，比一切都要重要啊！可是就是令人失望了，没有人承认。所以我的这一批毕业生当中有一个骗子，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是谁。不过你就知道那个这么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情况，我也是下来哇，我的军官长官这么做很奇怪，因为他明白一个观念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对吗？比他的身份比他的军衔都重要。那所以这里也是这样的，那当我们看到哎呀这个神的这个对付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好像很不成比例嘛的时候，你就了解哦，也许神看重这个圣洁比一切都还重要。那我们可能就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随便啊，我们跟罪妥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教会的圣洁。不过我们如果退一步想，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爱教会，我们就明白了，对吗？他差遣他的爱子来，圣经说什么呢？用他的宝血洗净教会，让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所以他当然在乎了，因为他用了最大的代价。那换句话说呢，弟兄姐妹朋友们，他很看重那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生命。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活在一个虚谎里面，就好像他们好像表面上奉献了，其实心里呢是有一个诡诈。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来到教会，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某一个角落有一个黑暗，有一个谎言呢、那你要知道我们不知道，不过你知道，你必须知道神知道，也看重你在那方面的圣洁，他很看重呢。圣经告诉我们看重到这个地步，他会管教，他会刑罚。那而当教会看重，或者你跟我都看重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罪敏感，我们坦诚回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当这个圣洁被高举，当罪被除去的时候，五章五节跟十一节重复啊，众人大大惧怕，众人大大惧怕，这个巨无大的一个惧怕。他们是惧怕谁呢？那这个惧怕是一个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害怕，其实他们不是害怕，他们是出现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敬畏神的心，神在他们当中显明，这个神查验人心，也审判罪恶。那这个惧怕会产生两个效果的，五章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以前我读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一方面说很多人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同一两节说有些人不敢贴近教会，原来是真的是这样的。那神的圣洁吸引人到他面前，不过也排挤一些人不愿意到他面前，因为有人活在黑暗里面嘛，就自然不愿意来亲近这位圣洁光明的神。那不过有人被神的圣洁所吸引，就来到神的面前了，教会就因此增长。所以教会要增长，弟兄姐妹，当神的圣洁被高举，没有人轻慢神，在你跟我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看见有这个大大敬畏神的心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今晚上讲的呢，弟兄姐妹，不是一些社会学啊人文学啊这种教会增长策略，不是讲那个， 我们是讲神自己在教会当中所行的事。行什么事呢？第一，一个巨无霸的能力，从上到下，而且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同心合意，这个给教会有能力来面对外面的压力，也面对里面的需要。不过怎么样面对里面的需要，神也给我们一个巨无霸的恩典。当弟兄姐妹具体舍己服侍对方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显明出来。不过最后在神的儿女当中，必须有巨无霸的一个敬畏，敬畏神，不要活在黑暗谎言里面，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在哪一方面玷污了神的教会的圣洁。那神自己除掉了这个罪之后呢，教会就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心意之后啊，我们知道神是愿意怜悯我们的啊。不过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坦诚的心，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我们也看见教会的成长，甚至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主，在于我们来爱你所爱的，在于我们恨恶你所恨恶的罪恶。主，使到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体会你的心意，不只是经历主的能力和恩典，也照着主所喜悦的，以一个圣洁敬畏的心来跟随你。主，你帮助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唱一